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新希望国际教会，很高兴礼拜天跟大家相聚。我每次来到神的殿、神的家，每次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，我让神就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。要改变一个人，最重要是改变他的心。一个人的心如果没有被神摸着，没有享受到神的爱，将很难面对生活上的很多挑战跟难处的。三年前，我载我女儿去买她的校服的时候，她在车上问我说：“哎，爸爸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同学的问题。我女儿现在15岁了，我女儿好像在学校里面好像心理医生一样，因为很多同学很喜欢把他们心理的问题告诉我的女儿。那我不知道他们年轻人到底在问什么问题，结果他跟我讲说，爸爸，我一个同学他告诉我，他最近才发现他的爸爸跟妈妈怀孕，他妈妈怀孕他的时候，他妈妈本来就不想生他，因为他不想要这个孩子。我说他怎么知道？他说因为他的祖母告诉他了。他祖母告诉他同学说：“你妈妈不想把你生出来，她不要把你打掉，她不喜欢你，那她不喜欢怀这个胎。”他我的同学听到这个消息，他非常的震惊。他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妈妈那时候怎么不愿意把我生出来的吗？他难怪我一直感受不到我妈妈的爱。他爸爸，那我怎么回答他？他说 ：“I feel sad for her。”他为他感到很难过，因为我那个同学一直在跟我讲，跟他讲的时候说，他一直在哭，为什么我妈妈不要把我生出来？为什么我妈妈不喜欢我？我只能跟我女儿讲说，你要告诉他，即使他的父母都不喜欢他，耶和华上帝仍然喜欢他。我跟他这样讲，我说圣经里面这样说，即使父母离弃了我，上帝绝对不会离弃他。我跟我女儿说，你去告诉他，每一个人的出生都不是偶然的，不是你爸爸妈妈在一起突然生到你，每个人的出生都是神早在好你还没出生以前就已经命定的，你的出生绝对不是偶然的，神在你一生有美好的计划，神不是随便的让你生出来的。所以我告诉我你啊，你去告诉你的同学，上帝爱他，上帝爱他，上帝生创造他，一定有他的目的，他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，即使他妈妈不爱他，他也不应该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。这是我能告诉我女儿的。我很感谢神，因为我们认识一位神，至少有一位神爱着我们，无条件的爱着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爱我们自己。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，你爱你自己吗？你喜欢你这个人吗？你满意你现在的你吗？或是你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一事无成，你犯了很多的错，做了很多的令人难过的事，令人难以启齿的事，或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，你觉得你一事无成，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父母，不是一个好的丈夫，不是一个好的太太，不是一个好员工，在世界上好像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成就。你是不是满意你现在的自己？你真正爱你自己吗？英文叫 feel good, feel good。你感觉你自己 feel good about 你自己，你满意你自己吗？你喜欢你自己吗？我告诉你，一个人如果不喜欢自己，很难跟别人建立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。你如果没有办法喜欢你自己，你很难喜欢别人的，你没有办法享受一个快乐的喜乐的生活，你会觉得你很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你连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。圣经特别讲到说，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这什么意思？他说如果你要爱邻舍，你要爱别人，你要如果能够要能爱你的太太，爱你的先生，爱你的朋友，爱你工作的伙伴，爱你的上司，爱你周遭的人，你一个先决的条件，你要先爱你自己。我想问你，你爱你自己吗？或是你经常指责自己，看轻自己，看不起自己，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条件可以成就什么事情？你一定要先有东西才可以给出去。你如果不爱自己，你不会去爱别人的。很多人他觉得说，我跟配偶的关系很不好，我的太太怎么经常跟我相处不好，我的同事跟我相处不好，我的孩子跟我相处不好，其实根本上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喜欢自己，以至于他没有喜欢，没有办法喜欢他的配偶，喜欢他的孩子，喜欢他的同事，喜欢在他生命周遭的人。所以你要爱你自己。也许你说，哇，我犯了很多错，我是一个非常没有耐心的人，哇，我是一个经常发脾气的人，我好像没有什么条件可以成就事情，我好像做了一些令我难为情的事情，我某年某月某日我做了一件我本来不应该做的。也许你说，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爱你自己呢？
我要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完美，没有一个人会到人生一个阶段你不需要再进步了。你没有不可能达到一个阶段，你在人生的各个层次你不需要再突破，没有成长的空间，没有这样一个人。我们永远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有需要成长，也许是你的个性、你的脾气、你生活的处事态度、你用钱的方式、你跟人相处的方法等等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成熟。你要知道，神在我们人生是不断的在工作的，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我深信在那在你们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。意思是什么？他神一创造我们以后，在我们人生的阶段当中，从小到大不断的要让我们完全，不断让我们发育成熟。所以英文说 developing 和 perfecting， 神要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进入完全的地步，让我们不断的成熟成长。所以你不可能来到一个阶段你已经完全的成熟了。所以在这个人生这个阶段，即使你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你有很多地方你在挣扎，但是你要告诉自己，我还在神动工的阶段，我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作品，神把我这个作品还在处理的阶段，容许自己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。每次当你做错事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这样说，神啊，这件事我做错了，我求你原谅我。你可以大胆的，你可以安心的面对你的未来，说神已经原谅我了。当你再一次的发脾气的时候，如果你愿意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不应该这样发脾气，但是我比上一次发脾气时间少多了，而且那个怒气少多了，神啊，我已经改变了，我已经进步了。你这样可以大胆的爱你自己。也许你就说，哇，我又搞砸了，我这一次做事又失败了啊，也许一个声音告诉你说，你这个你看做什么事都失败，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做成功的。那你可以大胆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已经尽力而为了，下一次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成就比这次成就更大的事情。你大可以不用经常指责自己，感到罪恶感的生活在这个当中。你要知道吗，神不是看我们生活中做错的事，他没有把他焦点放在你所做的每一件错事。哦哦，你今天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你晚了五分钟，我记录一下。哇，你今天又发脾气了，我又记录一下。哇，你今天上班又迟到了，又偷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哇，我又记录一下。他说，我这样不奖赏你。其实神不是把他眼光放在你所做的不对的或是错的事上，神把他的眼光放在你所做的对的事上。神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在天上看着你，一举一动他都看到，他不是很在乎你所做的不对的或是不该做的事，因为神知道你不完美，你可能犯错，你还是在他动工的阶段，但是看到你每一刻你所做的对的事情。有一个父亲，上次我跟他去看他儿子的打篮球，他这个同事经常邀请我去看他孩子的比赛，因为他觉得他孩子打篮球打得非常非常的好。经常我们在医院碰面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，哎，大哥弟，我的儿子然后哇投球投得多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样翻身过来一投进去，眼睛都没看，球就进去了。哇，他现在当选校队了，哇，多好多好。经常跟我讲，他经常邀请我去参加他孩子篮球比赛。有一次好像一个蛮大的比赛，他说你这次一定要来，所以我那次就跟他到他的孩子的比赛场地去看比赛了。哇，全场蛮多人啊，两队在比赛。我说哪一个是你的儿子？他哦，那个，我看那个最矮的是他的儿子。哇，全场的十几个人，每一个都非常高，他十几岁的初中生，但是很高大。他儿子是其中最小的，因为东方人嘛，可能发音没那么快，他最小一个。那全场打了一个多小时，我看他孩子就上场两三次，每次上场就一两分钟就被换下来，因为他连抓到球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总是即使要传球给他，就马上变成高大人就超去了。所以我看他每次上场没几分钟就被教练又把他换下来了，是 on and off 这样好几次，到最后的一分钟，他们那一队已经赢了十几分了。我想他家人想说我们赢定了，所以就派一些可能比较无关紧要的，即使没有得分也没有关系的球员上去。所以这个孩子，哎，最后一分钟，哎，又被派上去了。好，哦，我看那个爸爸说，哎，大哥你看我儿子又上场了。那我看他在那里打来打去，哎，好不容易一个球传到他了，哦，他抓到那个球，他左面晃一下，右面晃一下，哎，马上被旁边的人就把球抄走了。哎，我觉得好难过，我说，哎呦。好像应该安慰安慰我这个同事吧，我想说应该很 embarrassed， 他一直要看我儿子啊能不能投个球或是投个分，但是 抓到球，左晃一下，右晃一下，就被抄走了。哎，我正想安慰他说：“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过几年青春期到，你孩子长高了，以后就可以投篮了。”但我正想安慰他的时候，没想到我这个同事就说：“大哥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我在看到什么？我儿子那两个动作多漂亮！哦，左边上，那边上，哇！你知道他爸爸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儿子球被抄掉了。”他也没有在乎说他儿子没有把球投出去，他只在乎说，哎，我儿子左晃一下，右晃一下，姿势多美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，他在天上看着你的每一举一动，他不是看到你没有把球投出去，他不是看到你的东西的球被抄走了，他不是看到你失败的时候，他看到你做的对的事情。当你爱别人的时候，当你有好脾气的时候，当你关心人的时候，神都记录了你所做的每一件对的事情。所以他告诉你，你不要经常活在沮丧当中、自责当中，特别是当你做错事的时候，不要经常活在罪恶感当中。我不是鼓励你说你可以经常犯罪或做错的事，没有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尽量追求卓越，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的成长，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更成熟，下个月比这个月更加的增长。我们每个人要不断的追求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即使你真的犯错了，你不要一直觉得有罪恶感，以为天上的父亲上帝就抓着你的小辫子，哪一天当你做错什么事的时候，他就要惩罚你，让你的车去撞车，让你生病了，让你东西被偷了，让你赚不到钱等等。神不是这样的神，神是一个良善的神，神看到你的一举一动，神喜欢我们每一个人，即使你犯了再大的错误。我很喜欢圣经里面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浪子，他跟他的哥哥两个人，他是个浪子啊，年轻的时候就跟他爸爸，爸爸你把财产一半分给我好了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要出去闯我自己的天下。这个爸爸把他的财产一半真的分给这个小儿子，他就带着所有的家产就出去了。可以想象的，因为他年轻没有经验，在外面吃喝嫖赌挥霍过日子，就是很快的就把所有的钱都花费光了，很快的那些酒的朋友就离他远去了，他一个人非常的孤独，又没有钱，到了后来落魄到在猪圈里面靠喂猪吃东西过日子，到后来连喂猪吃东西的活他都干不了，只好在猪圈里面跟猪吃一样的东西，落魄到那种地步。有一天他突然醒悟过来了，一旦他醒过来说，我爸爸有那么多财产，我应该回去我爸爸那里，至少我可以到那个地方，总比我在猪圈里面吃猪的东西还好。所以他就回去了。大家知道这圣经里面描述，他爸爸每天在他的家的门外面一直看，那一天他看到一个影子，一个非常像他小儿子那个样子的人走过来，他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我的儿子回来，我的小儿子回来。圣经里面描述说怎么样，这个爸爸奔向那个孩子，圣经里面唯一描述这个爸爸是代表神，描述神奔向人的唯一一个景象就是这个景象。圣经里面没有描述说神奔向那个做得很完美、做得很伟大事情、什么都很好的人，神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。圣经里面只有描述神奔向一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完全的失败，犯了非常大的错误，但是圣经里面描述神奔向这个人，神奔向他。我想我们很多人会讲说，这个小儿子把家产都用完了，落魄在这么地步，他犯了那么多的错，做了错误的选择，理该得到应该有的报偿，理该 punish 他、处罚他，让他在家里面做苦工等等。但圣经里面没有这样描述，圣经里面说他的爸爸不仅没有惩罚他，反而是奔向他，不仅奔向他，而且叫他的仆人们宰猪宰羊，大大的庆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的儿子失而复得，我的孩子本是失去的，现在又回来了，我孩子本是死掉了，现在活过来了。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，尽管你犯了多大的错，你做了多么让人伤心难过的决定，你以前的表现多么的差，没有关系，神跟这个浪子的爸爸一样，永远张开他的双手在等着你。神永远张开他的双手在那里说，孩子没有关系，我知道你所受的罪，我知道你所犯的错，我知道你所做的决定是那么的愚蠢，但是你只要有一天愿意说，哎，我想到我的父亲，我愿意回到他的家中，你会敞开你的心跟神说，神啊，我错了，我愿意回到你的家中，重新来享受你家里面的慈爱恩典的时候，神大大的张开他的手拥抱着你， 不仅不计较你以前所做的任何错误的决定，所犯的任何的过犯，神还会宰猪宰羊了，大大的告诉众人说，你看我们这个孩子失而复得，他过去怎么荒唐，但现在他愿意回到神的家中，我一样爱他，一样可以祝福他，一样有恩典临到他的身上。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，做了不好的事情，或是有很不明义的过去，神就不会祝福你。神仍然要大大的祝福你，神仍然要大大的祝福他所喜爱的人。圣经里面讲说，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圣经里面没有讲说大卫合我的心意，是因为他每一个事情都照我的主意去做。圣经里面讲说凡事都愿意，就像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有愿意的心，我愿意做好事，我愿意做一个好的太太，我愿意做一个好的丈夫，我愿意做一个好的父母，好的员工。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个性，我们自己的脾气，我们过去经历了让我们力不能胜，我们愿意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却做不到。在圣经里面讲说，你只要一个愿意的心，愿意改过的心，愿意进步的心，神都愿意再一次的祝福我们，神都喜悦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。也许你说，哇，我的出身不是很好，我的爸爸妈妈脾气很不好，我的祖父也是一个经常易暴怒的人，以至于我有这种血遗传，所以我经常容易发脾气，我做事就是半途而废，我很没有耐心的人。但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，当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刻，你的血统就从你天然的家族性的血统进入了另外一个属灵的血统。什么意思？你有遗传从你祖父上好几代的坏的个性、脾气、嗜好等等，你以为你自己没有办法戒掉，但是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就进入上帝耶稣那个血统里面，属灵的血统里面，你的基因、你的 DNA 就改变了。你的 DNA 改变以后，你就可以承受耶稣来的祝福，承受以前亚伯拉罕、以扫、雅各、大卫王那一些人的遗传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，有勇气的人，你可以喜乐地面对你的生活，你可以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我上前次看到一个关于赛马的故事，他说他们怎么选择那个 Kentucky Derby， 就是那个专门最会赛马那个马。我想说他们大概去到马群里面去试着骑各种马，想一想，哎，哪一只马跑得特别快特别久，就把它找来，然后放在那个赛马场里面训练，那看看他们是不是以后能够成为赛马的冠军。后来我看了那个文章下来，我发现他们的学问远远大过这个。他们不是很 randomly 这样随意的选择那个看起来好像比较强壮或是比较会跑的马，有一个专门在寻找马的基因，他的血统的那个 agent 那个代理商，他专门在寻找一些过去好几代他的父母、他的祖父母、他的好几代以前曾经马都得过冠军的那些马的下一代。所以当他们找到一只马，他们觉得说，哎，这个马跑得很快，应该可以成为冠军的赛马的马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就用，他马上追溯他的爸爸是谁，他的祖父是谁，他的上上一代是谁。如果他发现他的上一代、上上一代都是赛马的冠军，都是很会跑的，他们就确信这只马以后一定可以跑得很好，而且他的下一代会很好。如果他们看到一只非常很会跑的马，但是他追溯他的上一代、上上一代好像都没有得过冠军的马，他们就知道这个马以后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那个全品，成为得胜者。所以他们说要找出一只赛马可以比赛赛马的，投资是要$500,000。他们用这些钱在 search， 在那里寻找，找出他的上一代的血缘，知道只要知道他们上一代好几代的血缘都是冠军的血缘，他们就可以相信这个马可以成为最好的赛马。经常当这个马要生孩子的时候，它生出来的这个小马看起来跟一般的马没有什么不一样，瘦瘦小小的，眼睛肿肿的，但是他们可以确定，因为这个马的血缘很好，基因很好，所以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马绝对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全品，可以成为一个赛马冠军的。就像我们也是一样，当你相信神的时候，你已经承受了耶稣的 DNA 的基因了。不管你的天然的血缘，你的父母、你的祖父母，你好几代有怎么样不好的习惯、怎么样的咒诅、怎么样的健康的问题都没有关系，当你一旦进入耶稣基督的血缘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大胆的宣告 你病可以得到医治，你的坏的习惯可以破除了，你一些捆绑这些可以解除了。这是为什么我们相信神的人是那么蒙福的原因，因为你的 DNA 改变了。所以要告诉你，你不要轻看自己。当你相信神以后，当你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以后，你有能力胜过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了。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，他们病得到医治，他以前原本是受到酒精或是毒瘾的捆绑，因为他们相信耶稣以后，耶稣就给他们力量，他们就可以脱离那样的捆绑。原本是脾气很暴躁的，很容易伤害人的，嘴巴讲很锋利的人，但现在因为相信耶稣以后，他们变成一个温柔的人，因为体谅人的人，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属灵的 DNA， 我们属灵的血统改变了。在圣经里面讲到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了。当你在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是新的人。你以前那一些血统，或是天然的血统，或是道德败坏的血统，都可以过去的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了。所以当那个黑暗势力告诉你说啊，你没有条件可以成就任何事情了，你不可能成功的，你的脾气、你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，你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。你可以大胆的跟他宣告说：不，也许我过去是这样子，但是我已经是新造的人，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，我已经相信神了，所以我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我可以戒除以前我坏的习惯，我可以成为一个喜乐的人，我的健康可以恢复，我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。因为我们都是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要经常对你的生命说话，你要经常对你的生命说话，你不要老是在脑中沉浸着那些负面的啊，我一点都不没有吸引力了，我不可能找到好的对象啊，我的出生就这样子，我没有什么好条件，我不可能找到好的工作啊，我的孩子就这样，又不太有出息的，看到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有出息。你不要经常沉浸在这样负面的思想里面，你要经常把正面的思想放在你的脑中。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故事，一个爸爸跟一个孩子，他们到山上去散步，在那里啊走来走去啊，不小心这个孩子就溜下去了，从山崖边就稍微溜下去了，溜滑了10-20尺以后，这个小孩子抓到一个那个草丛就停在那个地方。这小孩子很紧张，他就开始大叫说 Somebody help me， 有人可以帮助我吗？很快的他听到一个声音说 Somebody help me， 他觉得很困惑，说我讲一句话有人跟我讲同样的话，他讲一句说 Who are you， 你是谁？对方也说Who are you， 他怎么我一讲 Who are you， 你又跟我讲同样的话，他有点不是很高兴，他想说有人在跟他作怪，他说 You are a fool， 你是一个愚蠢的人。对方也说 You are a fool， 你也是一个愚蠢的人。他说你是一个懦弱 You are coward， 对方也说 You are coward。 这小孩子很奇怪，怎么一个人一直 repeat 他的声音。很快的他爸爸就从上面滑下来到他的旁边，就要把他拉上来。他看到爸爸说，爸爸很奇妙的，很奇怪的，我刚刚讲什么话，就一个人跟我讲同样的话。他爸爸说，我要告诉你，这叫做回音。他爸爸说，我试着讲一次给你看。他爸爸说 I'm a winner， 我是一个得胜者。对方就讲说 I'm a winner， I have everything I take， 我有可以成就任何事情的能力。对方也说同样的话。他的爸爸刚刚讲说就是回音，而且是人生。他人生就是这样，你心里呐喊出去什么，回到你身上了就是什么，就像回音一样。你老是告诉自己你是可怜的，你是不可能有成就高的成就的，那个事情就会成就在你的身上。如果你经常大胆的宣告说，我是一个得胜者，我可以考上医学院，我可以成为医生，我可以在公司里面成为高级主管，我的未来是光明的，这些会不断的临到你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经常要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宣告，不管你的过去怎么样，不管你的出生怎么样，对自己的生命说话，对自己的生命说话，有声无声的不断的提醒自己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子，不是因为你表现多好，你能力多好，而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你有从耶稣来的血统，有耶稣来的 DNA， 你绝对可以成就超过你能成就的。因为神来就是要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，让我们身体健壮，让我们凡事兴盛。你要抓住这样的应许，但神已经应许我们了，是已经做了他的部分了。我们应该做什么？不断的告诉自己，不断的相信自己绝对可以成就的。有一次有一个小镇来了一位牧师，这位牧师听说非常的风趣，非常的幽默。在这个小镇里面有一个未婚妈妈生了一个孩子，当时那个孩子已经12岁了。因为在那小镇里面，人家经常看不起这个小男生，所以在学校里面或者超级市场里面，经常人家就指指点点的，在想说他的爸爸到底是谁。 当这个牧师来的时候，在教堂里面讲道，风声就传出去了。这个小孩子听说这个牧师非常风趣幽默，他能接纳所有的人，他爱所有的人，只要你跟这个牧师站在一起，跟他一起说话，你就感受到他的爱。所以这个小男生非常渴望的去听这个牧师讲道，他从来没有进过教会，有一天他提起勇气就到教堂里面了。他等到所有人都坐定以后，他最后坐在教堂的最后面。哇，他听了，他非常喜欢这个传道人在传讲神的爱、神的信息，所以他来前后来了好几次。有一次他又来了，他坐在最后面，他听了非常的入神，他听了非常的感动，以至于他忘了要在所有的人要出去之前，他先溜掉，他忘了要溜出去，以至于聚会结束，当他想到说，哎，我应该走出去的时候，已经很多人围在他后面要等着出去了。哇，他想说，哇，这次让人家看到很不好意思。当他正在想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走到他前面来，他看到那双鞋子，他知道是那上面那个传道人那个牧师的鞋子。他抬头看，哇，看到那个牧师对他微笑。他发觉那个牧师的手就按在他的头上。他这个牧师微笑问他一个他最不喜欢人家问他的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孩子，你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这个孩子从小最怕人家问他这个问题：“你是谁的孩子？”因为他是一个未婚妈妈所生的孩子。哇，他觉得很难为情，他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这个传道人。没想到这个传道人马上就微笑地跟他说：“嗨，我知道你是谁的孩子。”哇，这个小孩子听到更紧张更害怕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谁的孩子？难道你知道我的爸爸是谁吗？那个传道人跟他说：“我从你的特征我就知道你是谁的孩子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是神的孩子，因为你有神的特征，神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。”这传道人跟他讲说：“孩子，你有非常好的血统，你是神的孩子，好好的使用你这一生。”弟兄姐妹，我相信神也在跟我们这样做，说不管你怎么样，你的出生怎么样，你过去怎么样，你过去的经历怎么样，神在跟我们说：“孩子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，好好的使用你一生，不要沉浸在那些负面的思想、负面的过去，不要经常指责自己、看不起自己、不喜欢自己。你有最好的血统，你有上帝来的血统，勇敢的、坚强的面对你的人生。也许你现在有很多事情在挣扎，也许你在个性、脾气、处理金钱方面，或是人际关系方面，你还有很多的挣扎，很需要突破的地方。但是没有关系，神知道你不断不断的有那个愿意的心在改变，神知道你不完美，神知道你愿意一天一天的成长，是你允许我们一天一天的成长。神没有把那眼光放在你所做错或做不够的时候做不好了，神没有把那眼光放在你现在的你，神把他的眼光放在以后的你。神知道以后你会成为什么的样子，神知道你以后可能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，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依靠神。神说：“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以后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可以成就很多的事情。”所以神没有把他的眼光放在现在的你，神把他的眼光放在以后你可以成为那个人。也许你觉得现在你还不够好，但是当你回过头看的时候，你也许发现至少我不像五年前一样的坏脾气，至少我不像五年前一样的经常满口脏话，至少我不像五年前一样的经常就很容易骂人或者沮丧忧伤。虽然你没有到了完全的地步，没有到那个终点，但是你回过头看，你已经比以前更好了。所以停止沉浸在那些你没有做到的、没有完成的、自己做不够的，满意你现在的自己。当你满意你自己，当你喜欢你自己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的人际关系会不一样，你面对人生的态度会不一样，你会喜乐的面对每一天，你会喜乐的面对你周遭的所有的人。圣经里面描述，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当他从水中上来的时候，天上有一个声音跟他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想象到耶稣当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，他从河里面的水上来的时候，天上有一个声音跟他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我相信今天神也在天上跟我每个人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你是我所喜悦的。”不管你怎么样，不管你过去怎么样，不管你现在怎么样，我都喜欢你。神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是有价值的，就像一个50块的钞票一样，不管是新的或是在地上践踏过、手把它揉过了，或是里面充满了污秽的，仍然有50块的价值。 神在跟我们说，不管你怎么样，你过去怎么样，你身上多污秽，多少难以启齿的事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，现在的你多么的不完美，多么没有达到水平，都没有关系。神在天上跟我们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是我喜悦的。所以我今天我的祷告是，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反省自己的人生，不要想过去那些失败那些挫折，告诉自己，我喜欢我自己，因为神喜欢我，我可以成就超过我自己能成就的，因为我有从神来的许可。我自己虽然胜不过，但是当我软弱的时候，神就成为我的刚强，我可以面对我的人生，爱我自己，我可以喜悦我自己，我可以为自己感到满足，以至于我可以把祝福带给所有的人。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当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今天的信息有没有触动你的心，今天的敬拜赞美或是信息，神有没有借着一些话或是一些歌词来感动你的心。如果有，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敞开你的心，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，也告诉我们自己，我满意我现在的我，即使我不完美，但是神喜悦我，因为我们是他的爱子，神喜悦我们，接受自己，满意自己，勇敢的坚强的面对人生。我唱这首诗歌，主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经晓得，你也深知我一切的所行。哈利路亚，神啊，今天早上求你跟我们同在，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一起来说，主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了我，
主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，我心路我贪我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，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
把
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怎么疼，你的至高你的尊贵
是我永远
不能所及，我可以忘了一起躲避你的离，
我可以忘
了一起逃，我可以忘了一起逃，可躲避你，我的反弹青春的翅膀飞到你记忆，
就在那里，
就在那里，
你的双手，
你的双手
必引导我，
必引导我。
让姐妹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，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。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有声无声的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喜悦我，因为我每一个人都是你所喜悦的，我每一个人都像耶稣一样是你的爱子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不计较我们以前所犯的所有的过错，你不计较我们以前怎么样的误会，怎么样的不圣洁，你把你的眼光放在我们做对的，我们所成就的，就像那个浪子一样，即使我们再怎么样的失败，再怎么样做的错误的决定，那神呢，我们相信你仍然展开你的双手，你仍然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展开双手奔向我们，拥抱我们，迎接我们，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接纳我们每一个人。神啊，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的处境，每一个人的过去，每一个人的现在， 你都知道，他们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你都知道。神啊，是的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，都还有很多地方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有很多我们需要成熟的空间。神啊，但是我知道你一点一点的在改变我们，你一点一点的在引导我们，你一点一点的在带领我们越加的成熟成长。神啊，我们带一个勇敢的心，喜乐的心来到你面前说，神啊，我相信你喜欢我，
阿门。
我相信你喜欢我每一个人，
阿门。
我相信你满意我每一个人，我相信你爱我每一个人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父神啊，今天早上，求你安慰在座的。如果有人心里感到孤单的，如果有人心里受到伤害的，如果有人心里在那里流血流泪的，亲爱的父神啊，你都知道。求你触摸他们，求你安慰他们，鼓励他们，跟他同在，让他得到你的能力，让他可以饶恕那伤害他的人，让他们面对人生带着平安带着喜乐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当中有身份的需要的，有工作的需要的，有对前途仍然茫茫然的人，主啊，求你告诉他，求你告诉他们，你知道他们的处境，你必定按照你丰盛的荣耀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。
哈利路亚，
亲爱的父神啊，求你拥抱我每一个人，求你拥抱我每一个人，求你爱我每一个人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父神啊，我们要说，他们说我们是你的爱子，是你所喜悦的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父神啊，求你的灵性来充满我每一个人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一起再说，主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了我。